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已经是9月1号新的月的第一天，然后今天是周四，这个周末呢将是劳工节，是一个长周末。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美国的股市哈，通常我们看到呢每个月的第一个月呢，股市会有一些比较好的走向，因为更多的月底和月初的时候呢有一些资金的新的注入。但是我们看到呢今天哈，美国的股市呢已经止住了过去连着四天的这样一个跌势。好，我们看到今天呢美国的股市呢是涨跌互见了，道琼斯指数呢是涨了 145.99 点，涨幅是 0.46%， 收在了 31656.42 点。纳斯达克指数呢是下跌的 31.08 点，收跌幅是 0.26%， 收在了 11785.13 点。标普500指数是上涨的 11.85 点，涨幅 0.3%， 收报在 3966.85 点，还是在4000点以下。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是下跌 51.4 点，跌幅 1.92%，收报在2625.9点啊。这是今天美国股市的情况。一会儿呢高杰辉和 Max 呢我们再进行一下八月份哈，这样的一个回顾，包括呢九月份的一个展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些消息呢并不是非常的好，进到每个月的第一周，但是九月份呢似乎多个不管经济学家还是一些比较有名的大空头啊都不看好九月的股市。一会儿呢我们好好的去分析。那今天美国的股市的一些消息呢高杰先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在中国大陆呢今天整体的疫情是非常的不好，各大的有些2000多万的城市呢都在封城。那接着呢今天美国是商务部寄出了一个禁令，对恩伟达以及呢 AMD 那限制呢高端的 AI 晶片供货给中国和俄罗斯。所以呢在诸多的这种利空的消息之下，今天美国的主要股指呢是开低的。包括呢现在殖利率，美国美债的殖利率还是持续的攀升，所以呢今天股市呢虽然止住了一些跌势哈，道指是有点上涨，但是呢其他的指数呢特别是科技股都是有点下跌的。在数据方面，我们今天看到美国劳工部今天公布了上周首度领取失业金救济的人数是连续第三周下滑，达到了两个月的最低，这是截止到8月27号当周的。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是 23.2 万人，预期呢是 24.8 万人，好于预期。所以呢还有另外一个数字呢是8月份的，是由美国供应管理协会所公布的 ISM 叫做制造业指数。这个指数呢是 52.8， 基本上和上个月前值呢是相同的，和7月份持平，仍然是两年多的一个比较低的位置。这呢是个衡量原材料成本的指标，是连续第五个月的下降。这个数字呢就显示着通胀压力呢可能正在减弱，尽管支出转向了服务业，但是随着利率的上升呢，商业的信心下降等等啊，就是其实是增加了一个风险。但是呢美国的这个制造业呢是温和的成长啊，这个呢指标不差，这今天的另外一个数据。还有呢我们就看到投资市场呢仍然关注着美债收益率倒挂的这个现象。今天呢对美联储货币政策最有影响的两年期的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今天一度呢飙高到 3.516% 的盘中高点，这也创下了2007年11月15日以来的最高的水平。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今天继续上升了6个基点，现在是 3.2%， 仍然是一个倒挂的趋势。今天呢我们看到呢有刚才我提到了美国呢有这种晶片法的实施，这个呢一会儿我会详细的在恩伟达的那只股票当中再详细给大家讲解了。但是呢像 First Solar 在前两天高姐给大家分析过，还有丰田、本田、还有 Corning 以及美光都相继宣布会在美国扩大投资设厂，他们这种芯片厂。所以呢拜登今天说呢，但是本周这些公司所宣布的这种有关新的投资策略，创造新的工作的这样的一个成果呢都是我的经济啊计划的直接的成果，他会给自己呢做一下这种表彰了。然后呢 今天华尔街日报做了一个民调，拜登施政的满意度呢提高了3个百分点，现在是达到45%。华尔街日报的民调显示呢，说民主党中期的选举前景开始转好。我们知道呢，此前拜登的支持率呢都是不到40%哈，37%左右。然后我们也看到呢，另外来自欧洲的一些消息，就是欧洲委员会正在考虑一系列的措施，致力于应对这种能源的危机和成本的暴升啊，包括对能源公司可能要征收暴利税，然后呢，对再生能源、核能和煤电呢来实施限价这样一个措施。那这个呢，将是在明天周五9月2号，七国集团G7的财长呢就会在这个会议上进行讨论，也要对俄罗斯石油实施价格的限制，来为的呢是减少俄罗斯的石油的收入，同时呢来推动全球能源价格的下滑。那么俄罗斯的副总理呢在今天回应G7的时候呢说，对于那些要想给俄罗斯的石油设置价格上限的国家或者是公司的话，俄方将停止供应原油和石油产品哈，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些地缘政治方面的情况。在商品市场上，我们看到石油呢继续连续啊这种下跌的趋势，连续3天的下跌，普遍呢市场还是对全球的这个需求啊担忧的加剧，通胀高企，油价的贵，老百姓捂紧钱包，包括呢中国的这种疫情又开始升温，不断的封堵封城，所以呢这样的需求呢都会导致需求呢大大的降低，所以呢这种对全球需求的加剧呢导致美国原油期货呢下跌3%左右哈，原油期货呢现在是一桶86.98，已经跌到了90块钱以下。包括呢我们看的今天的金属价格也受到美元在走强，也是导致呢金属价格呢也是在往下走。那因为你用美元计价的金属的这种 owner， 对他们的这样的 owner 来讲呢，他们可能会更加付出更加高昂的成本，也导致呢这些投资者的实际收益率呢会上升。在八月底结束之后呢，我们看到黄金创下了2018年以来最长的单月的跌幅，铜创下了2008年以来最长的这个月的这种连续的跌幅的记录，两种金属呢在今天都下跌的幅度呢超过1%。在海外的一些主要的指数是全线下跌的，一会儿呢我们把这块呢请 Max 呢给大家去分析哈。那这是今天的整个美国股市的一些情况，因为今天是八月的结束，九月的开始，那我们呢一会儿先请呢我们的同事给大家带来呢外汇市场的今天的一些情况。今天的外汇啊，这个英镑啊等等的现在都可能会是下跌的，因为看着现在的这个英国的通胀呢实在是太高了，所以呢可能英镑呢再继续跌到1:1啊，和这个美元1:1可能都是可能的事情了。那我们知道英镑一直是比美元贵的，但是现在的这个趋势呢却出现了这样一个可能打平的这样一个情况。好，我们先听一下今天周四的外汇市场的动态。
每日外汇速报，
今天是9月1日，星期四，美元指数大涨创新高，从108.77上涨到最高109.97，欧元对美元从1.0054大跌到最低0.9910，收市于0.9942，英镑对美元从1.1620下跌到最低1.1498，收市于1.1542，美元对日元则从138.80大涨至140.22。美元对人民币经过昨天的回落后，今天重新回到6.91。
贷款比来又比去，还是新美利率低。新美贷款银行是华人社区最具规模、历史最悠久的专业房贷银行，项目多，利率低，佣金高。新美正在湾区扩展业务，招募同行或者有志进入贷款行业的朋友，欢迎致电408-434-9888。408-434-9888，或者把简历传真到408-904-7163，408-904-7163。
匆忙回国，车子长期不开，车胎漏气，电瓶漏电，主控板也失灵，修吧不值得花那么多钱， 又不想麻烦朋友，咋办？
捐给希望之声吧，我们可以快速取车，代办一切手续，不担心后续问题。捐车还可以抵税，为他人提供帮助，支持华人公益事业，为华人发声。
太好了，献爱心，省心又放心，好主意。电话是
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578-0088。
您有眼睛干涩、疲劳、过敏、视力减退等系列问题吗？美好生活小铺代理的纯植物眼贴，使用最新的日本植物萃取浓缩技术，贴在眼睛周围穴位上，能够有效的按摩刺激眼部的血液循环，给眼睛充分的营养补充，贴上后即刻见效，真是眼睛的救星。欢迎您也来试上一试，查询或购买请在 Google 上搜索美好生活小铺，咨询请洽408-915-6658，408-915-665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晚上7点到8点的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275-1628，欢迎我们的高手在民间，民间高手打电话上来分享您对金融股票的一些看法。如果您对今天的股票或者是金融市场有哪些问题的话，也可以提上来。那高杰呢，是和有着20多年的金融管理投资经验的 Max 呢，和大家一起关注每天的金融市场的动态。好， Max 你好，能听到吗？
哎，听到高姐。
好，那今天呢，因为是8月的结束，也是9月份的开始，我看到呢，今天的《华尔街日报》上边就有这样的专栏的文，这个作者呢，他们都在讲说 ，Hello， 9月哈，你好9月，那股票啊，在今年会是表现最糟糕的月份，为什么呢？他说，根据呢，就是历史上啊，股市呢一年当中最糟糕的月份呢，基本上就是这个9月，这是根据呢标准普尔道琼斯指数公司啊，他们说标准普尔500指数呢，在9月期间平均下跌是1.03%啊，听起来这个1.03%似乎不是那很大的一个幅度，但是呢，它足以让九月成为每一年当中股票平均表现最差的月份。股票在九月份结束的时候呢，有超过一半的时间啊，超过55%的时间都是在下跌的这样一个趋势。那这就是今天我想请Max 跟我们来看一看哈，您先给我们回顾一下8月份哈，整个8月份几大股指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你也再看一看未来9月份从技术方面是怎么走的啊。一会儿呢，我要给大家讲一下唱衰9月份、唱衰今年3月份的，今天有好多个不好的这样的消息啊，都是些很有名的一些大空头或者很有名的经济学家。好 ，Max， 跟我们来先回顾一下8月份。
OK， 啊，八月份的话，道琼工商指数啊，它是下跌的情况了。然后我们看到，纳斯达克指数也还有标准普尔五百指数也是一样下跌的趋势，都是下跌的，下跌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是英国的指数也是一样是下跌的了，股指。然后欧洲的也是股指也是下跌的。然后你可以看到德国的也是下跌的，然后法国的也是下跌的，澳洲，日本也是下跌的了，也是下跌的。然后可以看到台湾，台湾也是下跌的，香港和中国大陆也是下跌的了，不是？然后我们看一下黄金也是下跌，白银也是下跌，然后石油也是下跌的。
嗯哼，比特币。所以我们整个八月份一做这个作业的总结的话，把7月份的这个涨幅呢已经吞噬的差不多了。所以呢，我们看到9月份会怎么样呢？现在市场分析师呢都是在叫哈，就9月份好像不怎么好。我现在有两个比较值得大家去听一听的人家的这个观点，一个呢是非常华尔街的大空头了，这个人是属于摩根士丹利的，他呢叫做 Michael Wilson， 这个人呢从今年他一直在 喊啊，在喊，就是美这个美股啊，要糟糕，要糟糕。那他呢就说，过去你两个多月，美股虽然强势的反弹，从最低点涨回了超过50%，但是美股他说啊，9到12月份会再创新低，而且呢，他说这种情况9月份到12月份创新低的话，是从二战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哈，70多年没有发生过的。一般呢，我们知道圣诞行情嘛，那我们看到呢，他认为啊说。现在还恐怕只是一个开始。他很早的时候他就说过这样一段话哈，他说啊，6月到8月哈，股市上涨只不过是一个熊市的反弹哈，它不是一个真正的熊市的结束，它只是一个熊市中的反弹。他说投资者要为更多的痛苦做好准备，因为美股今年还没有触底，六月美国美股呢反弹之前，多数股票可能已经触及了一个低点，但是我们认为美股指数可能还会接着往下跌。在8月31号周三，也就是昨天，他再次警告投资者，就是我刚才说的这句话。那么他就做统计呢，是二战以来美股在13次的熊市周期当中，美股反弹的幅度呢已经相当于从最高点到最低点的50%以上的时候，之后哪怕再下跌都不会再创出新低啊，就是反弹了以后不会再创新低。但是呢 ，Wilson 认为呢，这次将会不一样。他呢就讲出来呢，他为什么？他说呢，美国的经济的软着陆或者是增长衰退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就会结束了以前你反弹之后不会创新低的这样一个情况了。所以呢，他说。主要原因就是美股上市公司的营业利润率的趋势比预期要差得多。他的原话是这样讲的，他说从市盈率的角度上来研究美股是不准确的，这不是因为美联储变得鹰派，而是因为美股对上市公司盈利的前景太过于乐观了。随着上市公司盈利的减少，市盈利率呢将开始下降，所以呢，在盈利削减过程当中某一个阶段市场将会触底。他认为这个事情将发生在9月到12月之间，说白了，在今年年底之前，美国还要创新低啊，还要创新低。那他呢，认为呢，美股在6月份的低点，标普500指数的市盈率是18倍，高于1950年代、1950年以来所有11个熊市中周期当中谷底的市盈率哈。但是现在呢，标普500指数的市盈率已经攀升到19倍之上了啊！如果说6月份还是18倍呢，现在更高19倍。然后呢，与此同时，美联储还在高度的关注经济的数据。Wilson 认为呢，联储的行动永远都是迟到的啊，他们是晚的。那么联储调整政策利率呢，主要是因靠两个数据，一个是劳动力市场数据，一个是通胀数据。明天周五。美国将公布哈劳动力市场数据，这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如果这个数据仍然很紧俏的话，那你就可以预计9月份我们将赢得 Fed 的这种加息，还有一个通胀的数据。那么 Wilson 就认为了，你等到劳动力市场崩溃的时候已经为时太晚了，到那个时候美国的经济将明显陷入衰退。美联储的政策和美股密切相关的呢，他认为现在啊市场已经消化了，那提前消化了美联储政策的一些大部分的痛苦。好消息呢，就则是他给大家带来的呢，说不是说市场一片悲观啊，他认为能源股，他对能源股是情有独钟。他说当能源股表现良好的时候，通常对其他的行业都是不利的，能源真是一切行业的对立面。所以呢，他呢就在8月上旬的时候，美股当时反弹正劲的时候，他就警告，他说美股反弹最精彩的部分已经结束了。你还别说，真让人家说对了，对不对？他说呢，虽然终端消费者的价格仍然快速的上涨，但是生产商的成本却以两倍的速度上涨。所以呢，我们认为美股上市企业的利润率进一步扩大，并且达到了当前市场对2023年预期的前景，也并不合实际，因为成本仍然在攀升，需求仍然在下降啊。这是这位的警告。我再说一个呢，这个就更可怕了。这个呢是波士顿投资公司 GMO 的联合创始人， 格兰瑟姆，他也是美国股市的一位传奇性的人物哈。他呢直接就警告，他说美股的超级泡沫将接近破灭，灾难即将来临呢。那当然了，他也做了很长很长的分析啦。他呢他就讲到啊，他说在过去的历史上哈，美国的经济呢是不断的去走软，同时呢现在呢是超级泡沫呢从形成反弹，正在以这样的一个完美的模式呢去迎接它最后的一幕，叫做形势危机哈。他就讲到，他说美股今年上半年大跌，因为投资者预计呢通胀飙升将促使美联储呢采取紧缩的市场。标普500指数6月16号收低在年内的最低点 3666.77 点，然后呢在夏季又和其他的基准股指呢一起攀升，因为呢处于几十年来最高水平的通胀呈现了放缓的迹象，引起了投资者的乐观情绪。但是呢最近联储的这种鹰策呢将会在未来都会给企业和家庭带来痛苦，所以呢这位格兰瑟姆说美股估值还是太高，像今年的这样的通胀上升一定会伤害到估值，和刚才的那个 Wilson 是看法是一样的。虽然他说这个相关的进程发展的是比较的缓慢，他说呢现在令大家要注意的就是基本面，美股的基本面也开始剧烈的令人震惊的速度，以这样的速度在开始恶化。他提到现在我们面临着中国的防疫政策、欧洲的战争、食品和能源的危机、创纪录的财政的紧缩政策以及其他种种因素，所以让前景变得比我们一月份时候所能预见到的要严峻的多啊，非常严峻。他说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呢，这位格兰瑟姆呢就已经发了一篇文章警告，他说美国的新冠疫情期间实施了大规模的经济措施，一个覆盖了股票、债券、房地产、大宗商品市场的美国的超级泡沫已经在接近破灭哈，已经在接近破灭。他举了几个例子，他说呢现在的这个市场上从超级泡沫从生成到破灭的有多个阶段，首先是泡沫的形成，随着投资者逐渐意识到完美不会持久，估值呢就会出现回落，比如在我们今年上半年就属于这个情况，然后呢就看到在熊市中的反弹，就是我们7月份等等的这样的一个反弹，最终基本面会恶化，市场会再次跌进低点。他说呢超级泡沫当中熊市的反弹比其他的任何反弹都容易。他说呢一般的投资者认为一个股票啊在六个月前，你看在六个月前还卖了100美金，现在只有50美元、60美元、70美元，所以一定是便宜的嘛。可是呢他说他就讲到在8月16号的盘中高点，标普500指数收复了自六月底以来的58%的跌幅。他举了几个历史上的例子，一个是在1929年11月的低点到1930年4月的高点，美股市场反弹了49%，收复了从高点下跌的55%之后就是一个大跌。还有一个熊市的反弹是在1973年，经历了最初的下跌之后，夏季反弹令标普五百指数收复了从高点回落的59%。更近的就是2000年，纳斯达克指数在短短的两个月收复了最初跌幅的60%。可是我们知道之后纳斯达就整个是高科技股的那个科技泡沫中心的覆灭哈。这是他举到了，他就说现在我们过去两个月夏季的反弹和历史上非常非常的相似。那么他认为呢，美股在未来经济数据不可避免的会滞后于经济的重大的转折，而更糟糕的是呢2000年和2007年这样的转折点，企业的利润和就业等一系列的数据呢都在被大幅的向下修正。好了，他就认为呢当前的超级泡沫就在第三幕和最终幕之间稍稍做了一个停顿。他用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作为一个史诗般的最终幕，做好准备吧，如果历史重演的话，这场剧幕将再次酿成一场悲剧，我们只能祈祷这一次别造成太大的冲击，好吗？好了 Max， 我讲了这么多大咖们的预计呢，我想从技术层面，因为您从来都不看这些人说话，您只盯着这个技术，盯着这个走势。好了，从走势上给我们看纳斯达克指数九月份会怎么样，标普五百指数又会怎么样。
我看到在未来的一周了，一周它的走势基本上它是下跌的趋势，还有一个月内它也是下跌的趋势。如果是要，当然它要，如果一周要破新低的话，它要破12000了。 OK 破跌破一万二，如果那基本上是下跌的趋势了，所以如果要逆转这个趋势的话，它基本上要出破14000点。
所以您看的是本周嘛？那九月份你看到整个的纳斯达克标普500
就一周和一个月都是一样啊，就是要逆转这个趋势，要逆转着变成上扬的趋势，要破14000点呢。
对，这个阻力点在这儿哈，14000点。那刚才我提到了，他甚至呢认为到12月啊，到12月底呢，美国股票还会很糟糕啊。你再给我们看看三个月的走势又会怎么样呢？
我们看如果是看半年内走势，基本上也是下跌的趋势，一年也是下跌的趋势了，半年一年都是下跌的趋势。
OK， 好了，所以呢，现在这样的情况呢，不管怎么样哈，就是技术层面和这个经济消息和人家这专业人士呢去看呢，都是哈，到年底之前，美国股市好像是要很糟糕，但是到底这个泡沫会爆出来多大呢？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个，这是一位经济学家哈，这个经济学家呢，他认为在明年美国的经济啊将出现巨大的衰退哈，2023年。我为什么要分享这个观点呢？我觉得现在很多的一些文章、一些专家，他们讲了这个那这个，但是那么他们都忽略了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那就是在2020年之后呢，我们这个大撒币哈，这个印钞的这个政策。这个经济学家叫做Steve Hank， 他说呢，因为在新冠疫情供应量史无前例的增长，美国的高通胀呢已经会持续到2024年。他说呀，美国的经济2023年将出现巨大的衰退，但未必是加息所导致的。汉克呢他说，以4%以上的通胀持续2年左右来定义的话，在世界的历史上从没有出现过，不是因为货币供应量空前的增长。我把它换换成老百姓直接的话，就是世界上所有的通胀全部因为大撒币啊，就印钱导致的过量印钱导致的持续性的通货膨胀，只要超过2年以上。而美国现在从2020年2月份新冠疫情爆发开始，就出现了货币供应量的空前的增长，这就是我们现在发生通胀的原因。顺便说一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通胀将持续到2023年，很可能持续到2024年。美国的通胀的速度在7月份有所缓和，7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时上涨啊，同比上涨8.5%，升幅比6月份呢创下的41年的高点9.1%回落，然后呢就激发了啊美国的通胀可能或许见顶的这样的一个希望。但是呢，汉克的说呢，他说在他去年的时候他就预测过美国2022年的通胀呢将达到6%到9%，他预测的非常准确。所以呢，他向 CNBC 表示说，我们用那个模型做出了精准的预测，现在同样这个模型估计到今年的年底，美国的同比通胀将在6%到8%之间，到2023年到2024年年初通胀将达到5%。所以呢，我们听到哈，联储呢它要弄到降到2%到2.5%，远远的早着呢。它现在按照这个模型如果正确的话，年底之前8%是下不来的。那么他就在说呢，虽然呢，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上周五的那个央行会议当中呢，重申哈，他说我们继续加息，使通胀恢复到2%这个目标，即使呢给国家的家庭和企业带来一些痛苦。但是汉克说，我们啊，作为经济学家，我们的问题是，到现在你鲍威尔都不明白引起和曾经引发通胀的原因是什么，他还在继续讨论啊供给侧的问题啊，他没有告诉给我们通胀是因为货币供应量过度增长引起的，就是因为启动了印钞机。那么这位 Hank 呢，他并不是唯一一个预测发生一场严重的多的经济衰退，而且可能会持续到2024年的，包括之前的摩根士丹利的亚洲区主席兼美联储的经济学家 Stephen Roach 都警告说，要避免经济衰退啊，美国都需要一个奇迹。他说呢，现在对于美联储来讲，他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采用Walker 就是1979年到1987年担任美联储第12任主席的那个 Walker。 那么他那个时候呢，就是因为70年代80年代就是大幅度的那种通胀，他也不得不去大幅度的调利率，并且成功的遏制了通胀，但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拖累呢经济连累呢两次呢陷入了危机和衰退，股市崩盘，失业率高企。当时呢他说沃克为了遏制通胀呢，当时的他不得不的忍受失业率升到10%以上哈、啊、升到10%以上。那这个消息呢我也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那么很多鲍威尔现在，以前高杰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我们去看他九月份开始去缩表，然后呢他今年九月份可能会涨0.75%哈、啊、去升息，可是这样的动作仍然是慢的。那他这样的慢可能就会导致呢这个通胀高企不下。今天呢我们看到呢失业就是领取失业金的这个数字呢是见好的，明天将公布呢这个就业率哈、啊、就业指数。那么这些呢如果向好的话，那就导致着说明什么，你这通胀是没有办法下来的，你的收缩的频率下不来，所以这种痛苦可能还会持续着。那么这就是呢我今天先把这个部分给大家讲，我们看一个比较大的 picture。 那么接下来到年底之前美国的股市就这个德性的。那么当然了，那到底怎么样 Max， 那如果他们怎么去讲，从技术层面你已经看到了，那么其实我想请您给大家做一个解释了。那有的人是套牢了啊，出不来了，那但是呢对很多人来讲其实跌也可能是一种机会，那从这个角度上您会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您会怎么样进行操作呢？
OK， 这个要看你是啊，这个要是看你是看多长的时间呢、啊，如果好像你是长期投资的，长期就是很长期了，是退休基金呢、啊、还是可能教育基金，反正是长期的了，5年以上的5年10年以上的，那基本上它还是上涨趋势。如果你是看长期的话啊，因为道琼工商指数纳斯达克指数啊，几十年来都是上涨的趋势的，因为通过数据去看。如果你是看短期的话，你是一天内的交易，还是一周内的交易，还是一个月内的交易，它基本上是下跌趋势。所以下跌趋势比如说我们看一周了，如果看一周的话，刚才讲标准普尔500指数嘛，对不对？那标准普尔500指数你要看它突破4200点呢，那它才可以转入上涨的趋势。
您呢一直在跟我们说哈，就是这么多年的经验，您会鼓励呢年轻人或者是一些朋友，你自己有稳定收入的哈，你去把一定的工资，比如每个月500或者是1000块，然后呢定时定点的去存。那我现在我都知道还是到年底之间都下跌了，我还存什么呀？我把这钱存着，到时候到那个支撑点之后我一起进去不行吗？对这样的看法您怎么看？
这样也是可以的。这样也是可以的，因为你可以把你的资产配置放在不同的位置嘛，不同的篮子里面。比如说昨天我和前几天我讲的那个美元指数这个也是其中一个你可以买的了。如果你在短线内的话去做，因为哪怕是不要讲短线，就算是一年五年了，我们看美元指数它也是看涨了。
嗯，
因为美元指数它和那个股市它就没有一个很直接的关系了，所以变成你的资产配置方面你没有把它放在同一个篮子。因为美元指数它是对比其他六种主要的货币嘛，欧元、英镑、日元、加元、瑞士法郎和瑞典克朗。
刚才我们外汇市场也听到了，美元还是涨的哈。那其他的日元已经破了140了，我看这日元的趋势奔150真的有可能。英镑呢，我刚才讲到了哈，一些投资机构呢评价英镑可能今年或者到明年可能会降到1.05哎，对美元，所以呢这也是历史上可能最低的，和美元持平都有可能。所以呢现在拿着美元啊，所以刚才您讲的，那我定期定点的去存的话，我不去存股票，我可以把这个钱呢放到美元股市美指这样的美元指数这边。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其实也是一样的，只不过我要去做一个选择。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高杰，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275-1628，欢迎您打电话上来。 刚才讲了很多这种不好的消息哈，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今天定时定额去用自动软件去买股票，其实是一个最稳妥的。那么如果现在股票到年底都不好的话，可以把这个呢去买美元指数，这样的话呢，其实仍然可以重复这样一个动作。您仍然推荐大家做定时定额，这样的话就不管这个消息怎么去做，其实你总是有办法，是这个意思吗？
啊，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要再补充一下，如果你的时间点是五年以上的话，因为它还是上涨的趋势的，所以就是五年、十年、二十年，你是做长线的，其实那就无所谓了，对你来说，因为短线它下跌只是影响做短线的人，那长线的人他完全不受影响的，反而这个时候你买入对你来说是好的，因为你等到它回来的时候。因为它长线它是看涨的，所以标准普尔500也好，道琼工商指数也好，或者是纳斯达克指数也好，只要它长线还是在上涨的，你当它回来的时候，你现在定时定额去买入它，回来的时候你是完全能够享受到它整个回涨的那个幅度。
可是有多少个比例的人愿意这样去做呢？我相信大家还是尽量能够买到低一点的位置，我再在那候着。否则的话，现在我都知道九月份之前都要跌跌跌跌跌，我再往里头进，所以我宁愿去这个时候选择一下美指的这一部分。我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我们做一个大的框架的分析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一些。个股哈，今天呢比较大的一个消息呢就是恩伟达了。那美国的商务部这边呢，他是拿出了报告了，政府呢已经是正式的通知哈，美国商务部要求他们禁止哈，停止向中国和俄罗斯提供用于人工智能 AI 应用的顶级运算的晶片了。一个是 A100 和 H100， 还有呢这个。AMD 的一个叫做 MI250 啊什么啊，是这样的一些晶片。等等的，那么因为这个消息呢，直接导致呢，今天啊，恩伟达 NVIDIA 暴跌了7.67%，每股呢报139.33，创下了呢从去年4月份以来的新低。AMD 呢也是收低了2.99%哈，3%，每股呢报82.33。好，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看到呢，就是整个的都受恩伟达有关系的这样的。个股呢全部都受到了连累哈。那我们看到呢就是包括台积电呢、微这个恩伟达呀，还有这个超威啊，这个等等都是台积电的前十大客户，占呢台积电的一成的这样的业绩。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台积电代号是 TSM 哈，同步下跌了2.05%，跌到每股呢是81.64啊。整个呢是今天就是全部是带动的，而这个呢还没有止损哈。我跟你讲，就是在市场上呢，对于芯片股类啊，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呢，他就认为现在呢，汽车和工业终端市场已经出现了调整的初步迹象哈，所以呢，他们认为啊，就是汽车和工业部门的持续的强劲的表现呢，让很多人呢对这个芯片股呢还是抱有乐观情绪的啊。为什么之前现在的大跌呢？是因为个人电脑和智能手机的销售呢现在是下降的，但是呢汽车和工业部门的持续强劲可能会顶起来这个芯片股。但是呢另外一个分析他就认为呢 no， 他说这些呢不认为这是积极的因素。他说呢，我们看到了呢汽车和工业终端市场出现了这种迹象呢，鉴于经济的衰退和库存的增加，我们还是认为正在进入十年以来最糟糕的半导体的低迷的时期哈。这是两种不同的看法。那有的分析师，像花旗投资研究的分析师呢，他就认为在未来芯片股可能还会再暴跌25%哦，还要暴跌25%。为什么？我刚才要详细的问 Max 你。好了，那 Max 给我们来看看恩伟达的这只股票吧。虽然每天都在看，每天你都想不到又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消息，结果导致呢今天的暴跌。
NVIDIA 它在一周、一个月你可以半年、一年都是下跌的趋势了，只有五年以上是上涨的趋势。如果你是说要买入的点的话呢，你可以考虑在180突破了180的时候去做一个买入 ，OK， 或者是可能如果是小笔的话，你可以尝试在160以上了。
恩伟达
啊 NVIDIA、
哦、
对
OK OK 要买入的话那个是一个阻力点哈，现在呢是每股139.37块哦180这得什么时候能涨回去呢？嗯，好啊，那这是恩伟达。那其实呢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光咯，代号 MU。那周四呢它是逆势走高的哈，今天涨了1.38%，每股呢报57.31块。美光呢今天是有一个消息，他说在未来10年之内，他投资约150亿美元，在他的总部啊爱荷华州Boise建一个记忆芯片制造厂，所以今天呢它这个股市是走高的。好 Max 给我们看一下 MU 会怎么样，那将来谁会跌25%呢？其实我刚才说到的呢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分析师啊，花旗投资研究的分析师，他恰恰就是针对美光的这样去说的。而且呢现在是政策啊，政策投资很多的这种芯片厂呢蓬勃而起，所以可能又会供过于求了，之前呢是抢，现在可能是多了。那我们看看美光是怎么样 MU-US
OK MU 在一周，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一年都是下跌的趋势了，这也是只有在5年以上它才是上涨的趋势，所以这样子的话，如果 MU 的话要买入的话，它应该它是要突破62块，62块可以尝试小笔的买入。
嗯，现在是每股57.31块哈，62这还差着一个台阶呢，这62是一个阻力点。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看一些个股哈，那这些个股呢都是有代表性的，一个是通用汽车，通用汽车今天上涨了0.92%，每股呢报38.56块，代号是 ZM。今天呢它也是有一个消息了，通用汽车和南韩呢叫做 LG Energy Solution 合资公司呢，他们斥资23亿在俄亥俄州 Warren 市呢打造电池生产厂。啊，这个要已经开始投入生产了。今天我们看到呢，通用上涨了0.92%。啊，跟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个技术层面 ，GM 会怎么样
？GM 一周内是下跌的趋势了，它一个月内它还是上涨的趋势，它半年、一年都是下跌的趋势，5年以上是上涨的趋势了。所以我们来看，如果是要买入下一个点的话，应该如果它。看它会不会继续它上涨的趋势，一个月内的上涨趋势要可能可以尝试在它突破了41块的时候。
嗯，41块，现在是38.56块。嗯 ，OK。好，那接下来呢这个个股呢是 Okta 啊 ，Okta 呢它代号是就叫 Okta OKTA 哈，那它呢这是一个管理软件公司哈，那它今天呢它暴跌了33.7%哎，然后呢它是有一些它收购了一家公司叫做 Author Zero， 然后呢它有些整合啊合并的一些问题，包括员工裁减率非常的高，所以呢在开盘之前啊这家公司股价就暴跌了18%，然后今天呢直接跌了这个33.7%，现在是每股是60.06块。那跟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
嗯，这只股票它在 Okta 它在一周内一个月内都是下跌的趋势啊，半年一年也是下跌的趋势了。那5年以上它可能会微微是上涨了，那5年以上，但是我们看如果是要买入这只股票的话，应该它在它突破了100啊，要突破100的时候才尝试小笔买入啊，110这样子。
哦呀，哎呀，那这个股票可是比较惨了，它现在只有一股只有30.8块耶，30.8块啊，要走到100才能去碰这只股票。好，另外一个呢，则是美国的一个老牌的公司哈 ，Campbell Soups， 那它的代号呢是 CPB 哈，那今天呢它跌了2%。那它呢是在盘前，它是一家包装食品制造商，它的盘前就跌了4.5%，因为呢它的这个你看哈，这个食品加工厂它这个季度利润下降多少啊，这家制造汤还有零食的制造商，它第四季度的利润是9600万美元，可是你跟去年同期的利润是多少，2.88亿美元，差了多少，9600万和将近3亿 就大家可以看到它这里边就是那个成本的上升侵蚀这个东西，这个利润让厂家它损失有多大哈，你能看到有多么可怕。2.88亿和9600万和去年相比哈，这是今天呢我们看到的它的股价也是跌了，它现在每股是49.37块。Max， 这只股票从技术层面上看。
Campbell Soup 在一周内它是下跌的趋势了，但是我可以看到它一个月内、一半年内、一年、五年以上了，一年，基本上都是上涨趋势，一个月、半年、一年、五年啊，所以，如果是要买入的话，因为它一周内在下跌着嘛，开始在下跌了，所以如果要买入的话，当然你可以尝试在它突破52块的时候，看它会不会持续上涨。因为它基本它是还是上涨趋势的，就短期、中期、长期，只是讲要看它会不会继续它的上涨趋势，你可以在突破了52块的时候。
所以今天虽然跌了2%，利润下降这么大哈，未来这家公司仍然是比较看好的。我们再说一下它这个代号是 CPB 哈，我们重申一下，我们是在分析啊，我们不作为您的投资指南，您自己呢要去根据您自己的情况呢去解读。如果您对这件事情，哎，你说 no， 我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和大家一起分享，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275-1628。那我们下面这只股票呢，也请给我们来看一下，叫做 Five Below， 代号呢是 Five， 就是五啊，然后它呢今天是涨了6.28%耶，然后它现在每股是135.92块。这家公司是一家价值性的零售商，它的收入呢低于预期，但是它的财务主管呢说，随着消费者应对通胀的压力呢，这个公司呢会受益，所以盘前呢它就已经是上涨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来看一下 Five Below 这家公司的股票。
Five Below 它长期是五年以上是上涨的趋势，它在半年一年它是下跌的趋势的啊，在中期的，然后如果在短期的话，它又开始转入上涨的了，一周内和一个月内的趋势，所以如果要买入的话，看它会不会持续上涨的话，可以尝试在因为它现在已经在上涨嘛，所以如果看它会不会突破148了148那里，所以来持续它持续上涨。
现在是135.92块哈，今天已经是涨了6.28%了。好，那么下面的一只股票呢，代号是 PSTG， 它是 Pure Storage。这个呢是一个数据存储公司哈，盘前呢它是上升了6%，然后呢今天呢是收跌啊2.66%，每股呢现在是28.24块。它呢这个收入的指引也是超出了华尔街的预测，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个是向好的，代号 PSTG， 那这只股票如何
？PSPG 啊
，PSPG，
啊这里找不到，
纳斯达纽约，它纽约交易所的，它是，
对，纽约交易所 PSPG 没有找到
PST
啊
TG yes，
可能要看一看呢，再找一找。
好，那么下面这只股票呢，可以看一下 Broadcom 博通了，它的代号是 AVGO， 这只股
AVGO
对，它今天跌了是1.42%现在每股它是492.01块是这只股票今天是跌了1.42%，对幅度。
Broadcom 在一周、一个月内、半年内都是下跌的趋势。它一年五年以上它还是上涨的趋势，所以如果是要看它会不会扭转它的跌势，继续它中长期的上涨趋势的话，可能可以在550块钱呢那个位置，在它突破了那个位置过后。 就开始尝试买入。
今天的周四哈，Lululemon和他会公布他的业绩。那我们看到呢，他今天他的股票是下跌了1.84%了。也请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 Lululemon。那一会儿呢，我也想看看 Uniqlo， 这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非常能够接触到的。我们看看这两家公司表现怎么样。
给 Lululemon， 它在一周、一个月、半年、一年都是下跌的趋势。所以它只有在五年以上它还是上涨的趋势，所以可能在短期你要看，可以观察，就是小笔买入的话，可能可以观察330块钱突破330的那个位置，做一个小的买入，如果或者是然后再突破340的时候，可能再做一个小的这样子。然后410的话再做一个小的买入，然后看它会不会持续它长期的涨势吧，就五年以上的涨势。
Lululemon 其实在疫情期间这家公司表现的也是非常的强劲哈。还有一个 Uniqlo， 优衣库了。那今天呢，它优衣库呢，它的这个是跌了1.38%，它现在是每股是57.87了。它今天有一个消息哈，就是很有意思。你看商场如战场，那你怎么应对现在这个市场的变化？怎么应对这样的一个趋势？那它呢，人家宣布呢，就是你即使你大家在这个疫情后面啊，这很多的消费方式都不一样了。人家截止到八月底，它的财报在北美市场首次还实现盈利了啊。这是呢，从 Gap 呀、高斯啊等等本土的零售商都是在警告，担心呢，通胀啊，消费者推迟买服装啊，利润都在下滑呀。人家优衣库呢，它经过17年的努力之后，有望在北美市场实现首次年度利润。这个呢，它是得益于什么呢？引入的物流和定价策略的改革，以及呢，基本停止了折扣促销。像现在呢，这家在美国一共呢有59家门店，43家在美国，16家在加拿大。然后呢，它没有提供具体的盈利日期哈，但是呢，截止到八月的12个月当中，该公司全球超过3500家门店的整体营业利润呢，达到2900亿日元哈。那这是在日本呢，它是优衣库的客户基础在下降，但是它在优衣库在北美呢，保持着这种发展的势头等等的。然后呢，是不是能够超过这个西班牙的Inditex 呢，能成为全球最大的服装零售商呢？这个是他们的一个目标。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Uniqlo 的股票。
Uniqlo 我这里没有看到他的北美的那个股票，我只看到他日本的，这他是 Under Fast Retailing， 是日元计价的。
他在日本怎么样呢？
是日本的，他基本上一周内是下跌的趋势，一个月内。一个月、半年、一年、五年以上，它的上涨趋势，也就是它短期、中期、长期的上涨趋势，就在一周是下跌的。所以一周如果看它会不会持续它的涨势的话，可能在它这个是在突破了83000日元的那个点呢，开始买入。
好，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呢，高杰和 Max 给大家分析了哈整个过去八月、九月份的预测，包括呢专家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年底之前美国市场和经济以及呢到底通胀是怎么来的非常感谢呢 Max， 也是希望我们的听众呢有个电话哈，到明天同样的时间呢打电话上来，我们一起呢来去聊一聊。明天呢高杰也会给大家带来当天的市场的动态一些消息，包括呢一些专家的分析，以及呢高杰我们认为比较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些角度。